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春雷时期传道，也谢谢我们的敬拜团。今天我们的敬拜棒不棒？感谢赞美主，在这里，在神的同在中，当我们一起的相聚的时候，神的灵自由的运行。我们也宣告，等一下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同样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行那新事。阿们。跟你身边的人说，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行新事了。阿们，阿们。在上个星期呢，我们三一基督中心的华文部呢，我们开始了为期4周的讲道系列，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呢，是来自于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一共有6章，那么我们又用4周的时间呢来分享这6章。上一周在我们当中呢，是我们的翁牧师已经为我们开始了第一周的讲道内容，就是让我们来快快的来回顾一下上一周的分享，就是耶稣释放我们得自由，耶稣的恩典使我们得自由。第三点是唯独耶稣的恩典使我们得自由。是的，跟你身边的人说，靠着耶稣的恩典。阿们，阿们。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了加拉太书的2章了。那么也是呢，我们是自由的这2周的讲道。那么今天的题目是因信得自由。因信得自由。好，在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呢是由使徒保罗所写的。大家认识使徒保罗是谁吗？因着他好，我们外邦人可以听到福音，好，听到福音。那么他写信给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上个星期呢，翁牧师有给我们一个地图，我们大概知道加拉太这个地区在哪里啊？它在今天的土耳其里面哈，它是一个区域哈。那么加拉太这个地方的教会呢，在公元大概是50年到70年之间，想一想，距今多久了？2000年，哇！2000年前，使徒保罗给加拉太的这些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写了这封信哈，要来鼓励他们。所以呢，他2000多年前写的这封信，2000年后今天的我们依然的可以从这加拉太书中领受到由神而来的话语。阿们，阿们。好，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们认真的听。阿们，阿们。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加拉太？想想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热情，对主的爱高不高？好像有些人不太高。当你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哇，得到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会在大学里面哈，我会去煮鸡蛋呢，煮了那个鸡蛋，然后用那个电饭锅煮了鸡蛋之后，大学里面没有其他的厨具嘛，只有电饭锅哈，煮了鸡蛋之后，我去敲其他宿舍的门去分享福音，哇，那个热情那个时候是非常高的哈。那么加拉太的这个地区呢，他们信主了之后呢，他们热情也是很高的。但是他们面对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群假教师来到他们当中了，来到他们当中，给他们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个错误的教导呢，就在这个地区开始传播，而开始腐蚀教会。那么这些假先知，他们在教导什么呢？假先知来了，想象一下，他们来到加拉太教会，在2000年前，跟教会的说，哇，保罗跟你们传的福音哦，太简单了，就是恩典，单靠恩典够吗？我跟你讲，不够的哈，得需要更多，你得遵行一些其他的东西，像律法啦，好，比如说摩西的律法啦，或者是像犹太人一样，得守个割礼呀，因为在旧约的经文里面讲哈，神的子民要受割礼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假的教师就来了，来到这加拉太的教会。但是加拉太所处的地区不是以色列，对不对？加拉太我刚才讲它处在哪里？土耳其的那个地区哈。那些人是外邦人， 就是你和我了。今天我们都不是犹太人，对不对？看看你的身边的人有没有犹太人。没有哈，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呢，加拉太的教会呢，当他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就很困扰。那么是不是我们需要我还要遵行律法才能得到这救恩呢？那保罗你跟我们讲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福音啊？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今天他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呢，就要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但是在11到14节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才开始今天的经文。我们发现在第二章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14节，好，保罗写信指责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使徒彼得。大家都知道彼得是谁吗？彼得是行走在水上的人，让耶稣扶住他的人。他竟然写信指责使徒彼得，他指责他说什么呢？使徒彼得在安提亚教会，另外一个教会也是给外邦人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先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你和我，那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哦，使徒彼得 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对不对？他呢听到了，领受了神给他的带领，去到这个地方和外邦人一起的来团契，彼此的鼓励，来用餐。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人点头，不太确定。如果这个犹太人使徒彼得到这个外邦人的地区分享耶稣的爱和福音的时候，他跟这些外邦人一起的聚餐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很棒，你们终于有点给我一点回应哈，我刚刚从另外一边来哈，所以给我一点点拍呀泪巴的回应哈。对，他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使徒彼得做了一件事情，当他听说有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走到这里了，他来到了只和犹太人一起的吃饭和聚餐呢，他没有再和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了。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些人不确定，哇，他是使徒彼得嘞，他做的事情怎么可能是不对的呢？使徒彼得，他是教会的基石，磐石，耶稣说这是我所爱的，这是磐石。但是保罗写11到14节的时候，他当着使徒彼得的面谴责他。为什么保罗要谴责他呢？因为通过他的这个行动，他似乎在宣讲一个教导。什么教导呢？就是神选了犹太人，好像犹太人还是要比外邦人高那么一点点哦，因为犹太人好像守了律法，做了割礼，我和你们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救恩的话，是否外邦人也要过来做着割礼，守着摩西十诫？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一起的进入到加拉太书的2章15到21节，让我们一起的来走过这几节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将会是非常丰富的哈，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一定能够紧紧抓住的这真理。所以呢，让我呢把我的讲台稍稍移到侧面一点，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和我一起的，我们来走过这经文，好不好？好，加拉太书2章15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们继续读19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哇哦，很长的经文，对不对？很长的经文，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之后，你会发现哈，有一些颜色，我在前面那一页的时候呢，有给它不一样的颜色。你会发现一个词哈，经常的重复，是什么词？很棒，大家都抓住了哈，称义，称义这个词，大家好好看一下哈，称义。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好好的来看这几个这一段哈，15到16节。那么幻灯片帮助我，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再一次的细读15到16节，就是比较大的哈，进一步的来读这个15到16节。好，哇，看到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通常读的圣经，无论是纸板的和电话，不会这样排，对不对？今天你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排的，向我挥挥手。哇，几乎全部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哈，没有圣经是这样排字的哈。对，但是呢，当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当我们学着尝试的解经哈，讲的时候呢，我们这样排呢，更清楚的帮助我们去了解作者到底在写什么，那么保罗到底在写什么。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乃是因，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好，考试时间，在这里称义出现了几次？然后我们看行律法出现了几次，信耶稣基督出现了几次？三次。还记得上个星期当翁牧师为我们讲到的时候，他讲如果保罗强调一句话的时候，他强调他想要展现的意图的时候，他通常会重复。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保罗曾经重复了两次一句话，那些传假的福音给你们那些假教师将受到咒诅，这个咒诅出现了两次。好，他一直在重复，那些你们不要听他们的，他们是假教师。今天我们来看这里，称义出现了几次？四次。称义这个词呢，在整个加拉太书一共出现了八次，在单单的16节我们发现它就出现了四次，第五次出现在第17节。所以称义重不重要？保罗把它重复又重复，称义重不重要？那么今天我们要具体的等一下来分享关于这个词。那么保罗同样也给我们两个救恩的，似乎可以靠两种方式能够得到救恩的。我这边用了红色和绿色，或者是青色哈，大家看一下有哪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是什么？红色的是什么？行律法。青色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很清楚的哈，他在跟这些假教师在开始战斗，开始对抗了哈。因为没有人能够通过行律法来得到救恩。我们弟兄姐妹们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做事情哈，要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因为律法嘛，我们要遵行啊，要遵行。做了这件事，如果律法说有另外一个要求，好，我要再做一件来满足这个律法。那么我们从旧约开始看，一直到新约，从 创世纪开始看，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哈，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来满足和遵从每一项律法。看看你身边的人，问问他，你觉得你可以满足律法要求的每一条款吗？问问他，哇，大家都开始摇头了，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哈，似乎保罗已经摆明，非常明确的摆明了，好像靠着行律法，不是好像哈，他非常确定是行律法是红色交通灯，红色走不通哈，红色的走不通。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救恩呢？很棒，大家都说信耶稣，跟你身边的人说信。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其实直接的就把这个摆在了众人的面前了，这里就是称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词称义出现了这么多次，那么我们有没有问自己，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何谓称义呀？很难哈，只有两个字，但是好像很难。但是何谓称义呢？首先跟你身边的人说，其实称义是一个好消息，跟他说好消息。是怎样的好消息呢？这好消息呢，是最终的男人和女人会被神接纳，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而是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RGB 帮助我，不是靠着他们的行为，而是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就是单单的一个信字。啊，不是这一页，好，看到这里哈，最终的男人和女人被神接纳，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而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心。今天我们想象一下，来何为称义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法律的术语，通常你会在法院中才会听到这个词哈。那么当我们假想一下，我们来到一个法院，好，来到大法官的面前呢，我们就是那一个被要需要被控告提告要见法官的那个人哈。那么这个法官是谁呢？这个法官就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可以说，神呐，我要来为自己哈，来告，想来去说服这位天父，说我没有什么错误，我没有什么错。比如说，我会在法官面前说，我说，神呐，我在20多年前信主哈，我做了很多好事嘞。我传了很多福音呢，我带很多人来赢得灵魂呢。神，我在你的面前呢，可以加分吗？可以加一点分吗？我做了这么多，可以加分吗？但是神回头看着我，看着这个人，说：“春雷啊，好像哦，你小的时候哦，有的时候会惹爸爸妈妈生气嘞。你可能做了一些错事哎，可能你也跟你爸爸妈妈吵架哎，好。”而且呢，你可能有撒过谎啊，白色的谎，善意的谎言，你好像也撒过谎哎，这些都是我看到的嘞，所以我同样的还要说，你有罪，你有罪。那称义是什么呢？这个称义是法律的术语，它这英文叫做 being justified, justification, 就是说我要证明自己哈是好的，是没有错的。它是谴责的反义词，是谴责的反义词。那么如果说今天神来到我的面前，他虽然看到了我做的一二三四，可能做了几百件很好的事情，遵行了一些的律法，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中还是做过错事，对不对？看看你身边的人说，我做过错事，对吗？都做过，对不对？有没有说我完全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的？向我挥挥手。好，大家都没有挥手，对不对？是的，我们都做过错事。那么就是因着这错事，当我们来到天父这个法官面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为自己来申辩说我们是没有罪的？有人摇头了，不能，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今天神 却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了可以是称义的，就是宣告春雷你没有罪了，你可以离开这个法庭了，你可以得自由了。大家想一想，从来到神的面前到可以被宣告离开这个法庭得自由的这个过程中，是什么使神让我们说你是称义的呢？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答案，不是靠着行律法，而是靠着很棒，你们看到了那个青色的那段经文，很棒，跟你身边的人说，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还原这个在法院的这个画面，当我们作为有罪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如何的称我们为义人？我们想象一下，在上周我们讲了加拉太书耶稣的恩典，他的救恩，他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个钉子从他的这个腕骨这边穿过了，对不对？那么实际上这世上的人，你和我都是有罪的，对不对？那么你要有罪的话，你要接受这审判和惩罚，对不对？但是耶稣做的是什么呢？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这世上，当他被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当那个钉子穿过他的手腕骨被钉的时候，他流出的宝血，他舍命，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就是为着你和我的罪受到的那个审判，需要受到的刑罚，他替我们做了，他替我们做了。当他替我们做了之后，他的血遮盖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相信，要回到他那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信基督而称义，我们要相信他所做的。今天你和我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吗？我们相信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了，神，当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神不再看到的是我们，而是耶稣他所做的，为我们穿上了公义洁白的衣裳。好，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了那代价之后，他在三天后复活了。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那么这复活的耶稣得胜了，战胜了一切的罪恶，得胜了，战胜了一切死亡的权柄的时候，他为我们洗清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相信他所做的，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再来看看我吧，再来看看春雷吧。是的，神看到的是耶稣那圣洁公义的衣裳穿在我的身上，所以神说，春雷，因着你信耶稣基督，现在我宣布你无罪，你离开这法庭，你自由了。阿们，阿们。跟你身边的人说，因信基督得自由。阿们，阿们。因信基督得自由。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却想了，我们信的这好的福音，但是假教师却说，光靠信基督不够，光靠耶稣的恩典不够，你们要再做犹太人应该做的，要遵循着律法呀，要做更多一点呢，才能够去真正的得到救恩。2000年前加拉太的教会面对的这个问题，今天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是否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呢？有人告诉你，如果你这件事做错了，一定要做另外一件好事来遮住它， 好把这件错的事情遮盖住，再多做一点，做更多一点的好的事情。今天如果说，哎呀，我做了这件错事，我来到教会，我在敬拜中，我一定要把手举得更高。神啊，当我靠着更加敬拜你的时候，更加尊重你的时候，是否我这个罪就被可以赦免了，就被赦免了。好像要靠着这样的行为来弥补我之前做错的行为。大家思考一下，是否也被着在2000年前的那些假教师的思想影响？今天我们有着很多的思想，有着很多所谓的真理，是否那些所谓的真理也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受到这些思想来影响的时候呢，当我们试图的通过靠着行为，靠着遵守律法来称义的时候呢，这危险就在于我们有可能陷入到律法主义当中，我们会陷入到律法主义当中。当你和我试图通过着遵行律法来称义的话，这危险就是掉入到律法主义当中。所以今天你可能会问我，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人不确定，有人不是很确定。好，跟你身边的人说，律法是好的，因为律法是神给的，对不对？律法是由神而来的，它本身是好的。但是这里我们讲的是律法主义是不好的。跟你身边的人说，律法主义是不好的。什么是律法主义呢？让我们来看下一页。律法主义啊，在这里哈，我们看一下。律法主义呢，是一种观念，我们试图的依靠自己的行为或成就来赢得神的恩宠或……哇，你看到又是不同的颜色哈，再来一次，我们试图依靠自己的行为或成就来赢得神的恩宠或认可。如果今天我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神啊，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来弥补我的错，有什么办法呢？哎呀，可能我的奉献给多一点。好，神你看到了哈，我下一周我要给多一点奉献，这样的话呢，来弥补我之前所犯的那个错误。好，这就是靠着看到哈，行为或成就来赢得神的恩宠或认可。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陷入到这律法主义的这陷阱当中。当我们说这律法主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在看刚才那个经文的那个解释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在说我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掌管我自己的生命了。神呢，这点我做错了，对不对？我可以靠着另外一个行为，我再做一件事情，好，我就可以得到你的恩宠了。所以靠我自己，我自己做了，我就可以的赢得你的恩宠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变相的在说，我们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了。神在这个整个的状况中，被我们放在了第二位，好，放在了第二位，由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神，你看到了哈，神来奖赏我吧，因为你看到了我的这个好行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跟加拉太的教会说，那些假教师所教导你们的很危险。跟你身边的人说，这样的律法主义很危险。阿们阿们，真的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看看，当我们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时刻的来看看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的思想，看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图，还有我们内心里面那些一切的想法。 我们是否是靠着律法的主义啊，遵循着这个律法主义来做。让我们来看罗马书3:21-26，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一起的快快的来读哈，我将不会为大家来读，我们一起的就是在我座位上，当我们定睛大屏幕的时候，我们来看这六节经文。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其实呢，整个保罗所要宣讲的整个的教义，因信而称义，就在这六节经文中展现出来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可以靠着自己来得到那救恩，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得到救恩。那么罗马书3:21-26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保罗他在传扬的是什么？上帝的义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而降临到所有信的人的身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要蒙上帝的恩典，要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世人被无条件的称为义人。所以回到那个大法庭，假设今天你也来到那个法庭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你是义人，你无罪了，你得自由了。阿们，阿们。跟你身边的人说，你是义人。阿们。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就可以被称为义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再来看哈，又是今天你会看到圣经的这个颜色变得不同的颜色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你若口里耶稣是主，心里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再来一次，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被称为义人，口里承认就可得救。阿们，阿们。罗马书8:1也说，因此如今那些在哪里的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得到了自由，也得到了救恩。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保罗在加拉太二书跟所有加拉太人的教会的会众，和包括对今天的你和我在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救恩的真理，下一节，下一个幻灯片。好，让我们来看，来，小学考试又开始了，恩典加什么等于救恩？阿们。有人说了很大声，就是信。好，就是信。好，我们看到就是这么简单，恩典加信就是救恩。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跟你身边的人说，因着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救恩。阿们，阿们。是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领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相信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两组的弟兄姐妹们需要来给神一个回应。我们可能受到了今天这属世的一些所谓的半真理的影响，好，他们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定义。也许呢，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活在了给自己定罪的这样的过程中，活在了自己总觉得自己是错的，啊，活在这个恐惧当中。但是我们要宣告的是，我们要靠着对神的信。也许呢，你很怕，你怕在哪里呢？神呐，昨天晚上我太累了，我没有去单独会主，但是今天我怕神惩罚我，今天 我要读十章的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到六章还不够，我要再多读四章。跟你身边的人说，那是你吗？问问他，那是你吗？你要昨天没有读，今天我要读十章来补上哈，来弥补他。跟他说，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然后呢，我们只需要的是靠着信。那你有可能会问我，春联实习传道，哇，这样好，你知道好，我会做什么？我不会再单独会主了，因为春联实习传道讲，昨天没有读，今天还是可以不用读。跟你身边的人说，错的，我没有这样讲，我没有这样讲哈。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这样一节一节的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更明白，对不对？我们会更明白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是靠着因着恐惧总在给自己定罪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点时间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回应神。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你一直挣扎在一些的罪中，没有人知道，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神知道，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说我们靠着再多做一些好的行为，在教会里面给人家展现更好的现象，一个行为行动的话来弥补，说神呢、啊、这样的话你就原谅我了，这也是不对的。就好像上周翁牧师在我们当中有分享过一个见证，对不对？在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她是哈利路亚，非常的能爱神的，但是回到家中，妈妈就知道了哈，对妈妈可能不是很爱哈，没有那么多的爱，所以呢，妈妈呢哭着打电话给翁牧师。但是我们知道了，不是靠着行为，这个姐妹最终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和妈妈的关系修复了之后，妈妈也信主了，然后这一家人就在主里面活出那得胜的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靠着恐惧，不再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试图来在神的面前来称义，而是单单的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得自由唯独靠着耶稣的恩典，也因着对他的信。那么我刚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分享何谓义人，那么今天你和我已经在主耶稣里面成为那义人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怎样的活出义呢？让我们快快的来到第二点，我们在基督里来活出义。这边我们有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的来看。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若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所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们来看，哇，这里讲什么？这段经文大家想一想，看一下哈，读了之后，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呀？好像很难懂，对不对？在这里呢，保罗其实在引用着那些假教师来攻击保罗所宣讲的福音，来引用那些假教师的话。那些假教师对保罗说，你宣讲的这个福音太简单了，只靠恩典因着信，这些不够。你看呐、啊，那些基督徒啊，靠着恩典因着信，对不对？哇，他们被称为义人了，走出那个法庭的时候继续犯罪，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呀，神称我为义人了，我已经不受这世界的律法捆绑了，我可以做任意的错事。保罗的回答是什么？断乎不是，对不对？他讲的是，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对不对？他反问回那些假教师，这些因信基督而被称义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出新生命，我们还会犯罪吗？断乎不是的。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我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他在迫害教会，对不对？那么保罗素来拆毁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拆毁了一道墙，他拆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那道墙。因为信耶稣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是给 所有人的，看着你身边的人说，你和我都是哈，都是。所以他拆毁了这道墙之后，就没有说犹太人高一点，他们不但因信称义，他们还有摩西律法，他们还受了割礼，他们高一点。这些外邦人低一点，因为他们没有摩西律法的实践，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低一点。没有，保罗拆毁了这座墙，让所有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今天保罗说，你们这些假教师说的是对的，我把这道墙重新的建立起来，保罗在说什么？我就是那犯罪的人了。所以保罗又回到了他以前法利赛人的那种生活了，对不对？又去迫害基督徒了，又去靠着行为去称义了。所以这就是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所讲的。所以保罗说，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又是这么简单。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可以犯罪了，绝对不是。不会是因信称义就削弱了一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而是当我们因信称义被耶稣基督接受之后，我们不再活在罪中。好，绝对不是。好，绝对不是。让我们快快的来到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保罗在说什么？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死了没有？他没死，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死了呢？好，然后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律法哈，律法可以能够在人身上产生这个审判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只在人活着的时候。当一个人死了之后，这个整个的律法已经不再去审判这个人了，大家了解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拿着这个律法说，哎呀，你触犯了交通规则，我去找这个人，我想去罚他，罚不了了，对不对？已经对死的人是无效的。所以律法的有效期就是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能够遵行。那么在这里保罗说他向律法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呢？他不是真的死了哈，他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还记得吗？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和耶稣一起的死并一起的活。当在耶稣里面同活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活呢？他是向神活着。跟你身边的人说，向神活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得很清楚，刚才我们也讲了，律法是神而来的哈。保罗不是在说律法不重要，律法与失去意义，与信徒无关，律法依然重要。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自我、罪恶、世界和律法呢，将不再支配我们的存在。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合一了，不但是保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活在这恩典里的信徒，为基督而活，活在基督的什么下？主权之下。是的，他凭着对耶稣的基督的信心，活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是新造的人，对不对？那么神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要活出这全新的属基督的生活。我们来看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活出称义的生活，在这里，就在这二十节，保罗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所以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是谁呀？还是我自己吗？不是了，是吧？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在这里 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向神活着了。我们看这一个最后这一句，他是谁呢？这里的他是谁？耶稣。耶稣做了什么？他爱我。他还做了什么呢？为我舍己。假设现在我们抓住了这个真理哈，今天你和我，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做了怎样的榜样呢？他爱我，对不对？所以跟你身边的人说，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我也要像耶稣一样。我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也要爱你。好像还不很确定啊，你身边的人做的不是你的仇敌啊，不是仇敌啊，是我们一起主内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看着他说，我也像耶稣一样爱你，我也可以为你舍己。哇，有人很大声的讲了，哇，有人笑了哈，来再一次的说一下哈，我要为你，后面的两个字很难说出口啊，舍己哈，很，这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挑战，对不对？因为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神而活。我们得自由为神而活，怎样为神而活呢？其实的在英文里面哈，第二十节有一个很棒的诠释，是我们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就是这一句，因信，信什么？这个信心啊，对神的信，信谁呢？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的方式，我们怎样为神而活？单单靠着信，单单靠着信。在这里保罗说，他认同基督的死和复活，他彻底的改变了，不再是旧我，旧事已过，成了新造的人。我们在教会里经常会说，我们基督徒都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在基督里活着，长成基督的样式，过着圣洁的生命，凭着对基督的信而活，对耶稣的爱和恩典，我们充满着信心。今天我们快快的来到最后一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在这里，保罗在第二十一节总结了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上一周耶稣的恩典，这一周因信称义，整个的一个总结。这里讲到了耶稣的恩典，讲到了义，不是靠律法，因为耶稣的救恩是为着你和我的。阿门，阿门。让我们再次来看，如果说像假教师所说的恩典加上律法，我们会得到什么？刚刚的在亚当路的时候带到我们到龙沟里面去了。是啊，如果说恩典，哇，还要做这些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受到了这假教师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么多之后，我们今天得到的真理是什么？恩典加什么？阿们，大家都在回应哈，恩典加信就是救恩。我要再一次的为大家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因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谁所赐的？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不要自夸，我不要自夸，对不对？我也不要遵行律法主义，今天我要因信基督而活。现在呢，我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的低头闭上眼睛，我要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的话语，感谢你 让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二章中有着领受神的真理。我们只能赞美和感慨神，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感谢主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主，我感谢你，当你看着我们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在你里面被称为义人。我们感谢你，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被谴责。神，今天我们要说，我们想要为你而活，不再追求自己的方式，不再追求自己任性的方式，自己的欲望。我们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也不再掌控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宣告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那新造的人，不再是我活着，而是耶稣活在我里面。这生命要单单的要活出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赐的旨意，我们要活出神的意。所以今天我要为每个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基督。阿们，阿们。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今天我们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还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和上周如果你聆听到了关于翁牧师和春林实习传道的分享，讲的是救恩是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对神的信使我们能够领受这恩典，白白的给了我们每个人。今天如果你的心里面有那触动，在我们当中也许你还尚未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话，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都闭上眼睛。如果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你想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邀请你快快的把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沙哒哒哒吧，上帝，也许你有这个感动，这就是耶稣在对你的心在讲话。阿们。也许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可能因着事情的发生，你可能在过去的季节里面日子里面远离了神，但是今天你领受到这真理，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我的生命，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的心，我要再次的回到神当中，我要信耶稣为我所做的。如果你离神太远了，今天你说神啊，我要再一次的贴近你，再一次的靠近你，回到神的身边，回到神的当中，为神而活。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们举起你的手。是的，这是你对神的回应，不再靠着自己的行为，不再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的恩宠和认可，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是的，今天我们不再因着对犯的错误那个恐惧感而靠着行为，靠着行律法主义而试图得到神的恩宠。今天弟兄姐妹需要的就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今天当诗歌班带领我们这首诗歌的时候，今天通过聆听神的话语，你想对他神说，我要为神而活，我要活出神的义。如果这是你，这经文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当诗歌班开始唱这第一句诗歌的时候，你就勇敢的跟你身边的人说，弟兄可以，姐妹可以给我一个位子，我要走出来，来到台前的时候来回应神。这是你和神的时间，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你就勇敢的走到台前来回应神，我们的牧者领袖会为你来祷告。